各位主日蒙恩，基督教发展到今天，经历了无数的磨难。首先是来自外部的打击和迫害，据基督教组织敞开的门发布的信息，去年全球因着信仰而牺牲的信徒大约有5000人，平均每天有13名信徒被杀害。其次是来自内部的纷争，信徒之间由于骄傲、嫉妒、自我中心等罪造成了不和甚至分裂，这些都对福音事工和教会生活造成了伤害。但是基督教仍然在发展，因为神在掌管一切，他知道世界的败坏和我们的软弱，神是全知、全能、全智的，这些都在他的计划当中。我们今天继续学习《使徒行传》，前面我们学过，在面对外邦人福音事工的策略上，教会出现了分歧。在争论不休的情况之下，教会领袖们齐集耶路撒冷，召开了大会。最终，在圣灵的带领下，主持会议的雅各智慧地处理了问题，既坚持了真理，又使犹太人和外邦人不同文化背景的信徒们能够和平相处，各方面都对结果满意，彼此合一，继续发展圣工。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感谢神。但并不是所有的纷争都能这样圆满的解决，今天我们要学习的经文就包括了这样一种情况。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为了你对我们的爱献上感恩，你知道我们是如何的有限和卑微，但你不嫌弃我们，仍然差遣基督耶稣为我们完成了救恩。你爱我们就爱到底，不但拣选我们得救，还引导我们在服事当中经历你奇妙的作为。为了你帮助我们解决服事中的矛盾，和谐相处，感恩。你带领我们在基督里合一，彼此建立，也为了你允许我们经历冲突和纷争而感恩。你要我们看到自己的无能，转而寻求你的帮助，并认识到依靠你的重要性。无论怎样，我们都学功课，无论怎样我们都成长，无论怎样我们都与你同工。感谢你的不离不弃，求你继续在天路旅程中使用我们，荣耀你的名。祈求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学习的经文是《使徒行传》15章剩下的部分和16章前面的一部分，这是由两部分组成。15章的部分讲的是保罗为第二次宣教旅程做准备，16章的部分讲的是保罗开始第二次宣教之旅以后经历的一些事情。上一次我们学习过，《使徒行传》第15章是全书的中间部分，也是整卷书的转折点。耶路撒冷大会是革命性的，它决定了将来教会福音事工的方向。现在这次重要的大会已经成为了过去，而从此以后，耶路撒冷教会以及众使徒和长老都被放在了次要的位置上。其实从现在开始，使徒行传就再没提过彼得这位在前15章都举足轻重的人物，而其他重要的教会领袖也只有雅各在后边21章里被提到了。从现在开始，保罗和他的宣教事工成为了最重要的、最应该被关注的部分。今天学习的15章36节，我们一起来读。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们景况如何。上一节提到保罗和巴拿巴留在安提阿教会，跟其他带领人一起教导和传道。在过了一段日子以后，保罗向巴拿巴提议回到他们第一次宣教时所经过的那些地方，探望那里的信徒们。 这时可能冬天刚刚过去，春天来到了，正是方便旅行的时候。所以我们看第二次宣教旅程的发起人是保罗，而他的初衷并不是开辟新的福音合场，而是重访以前传过福音的教会。接下来37到39节，我们继续来读。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塞浦路斯去。巴拿巴同意保罗的提议，但他想带他的表弟称呼马可的约翰一起去。这位马可曾经在第一次宣教旅程的时候跟他们一起出发，但没过多久在庞菲利亚的别家他就离开了队伍，自己回耶路撒冷去了。他这么做的原因不清楚，但肯定没有正当理由，这让保罗很不高兴。保罗觉得这个人做事半途而废，缺乏毅力，不能坚持，不能委身，是不值得信赖的。所以这次旅行保罗并没有考虑要带上他，但是巴拿巴坚持要把他带上。很明显巴拿巴想再给马可一次机会，这跟他的个性很吻合，他待人处事就是这种方式。保罗刚信主的时候，因为以前迫害基督徒，声名狼藉，就是得到了巴拿巴的谅解和帮助，并将他引荐给使徒们，才被教会接受。巴拿巴总是给人留有余地，不走极端，他愿意在人有需要的时候伸出援助之手。保罗和巴拿巴因为这个事儿起了争执，巴拿巴肯定会说马可上一次那么做是不对的，但他知道自己错了，这一次他想将功折过，那咱们就再给他一次机会吧。毕竟信心成长是需要时间的，谁年轻的时候还不犯错呢？巴拿巴这么坚持，前提条件肯定是马可很想跟他们一起去，但保罗却是一个考虑问题全面的人。他肯定也想过给马可机会，但他认为外出布道探访牧养教会很不容易，马可这么不靠谱的人实在不适合做长久的伙伴，路上真要出什么事儿，很可能这次旅程就夭折了。以后别的事儿再给他机会吧，这一次这么重要的事儿还是别冒险了。经过激烈的争吵，巴拿巴和保罗两个人各执己见，谁都不愿意妥协，最后两个人不能在一起合作，不得不分开了。曾经亲密无间的福音战友就这样彼此分离了，实在非常可惜。分开后的巴拿巴带着马可组成了新的宣教队，坐船往塞浦路斯去。这是第一次宣教之旅的时候去的第一站，也是巴拿巴的故乡。可能他们觉得他们在那里开展福音工作更加容易，更加安全。我们看这个第一次宣教旅程的地图，下边那条线从安提阿，右边的安提阿往下走到塞浦路斯，那是一个海岛。那么第二次宣教之旅的时候，巴拿巴就带着马可又重返老路，又到那里去了。接着我们再看40到41节，我们一起来读。保罗拣选了希拉也出去，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中，他就走遍叙利亚、基利加，兼顾众教会。上一次我们学过，耶路撒冷大会结束以后，耶路撒冷教会差派了希拉和犹大带着书信到安提阿，把耶路撒冷大会的决定告诉了安提阿的信徒，他们还在那里以教导和劝勉兼顾众人的信心，使教会进一步的造就。可能就在这段时间，保罗很欣赏希拉在各方面的表现，认为他适合做自己宣教的同工，于是就拣选了希拉，跟他组成了新的宣教队，一起出去服事。 很明显保罗拣选希拉，希拉自己肯定也是愿意的。在第一次宣教之旅开始之前，巴拿巴和保罗是由圣灵借着安提阿教会挑选出来，然后被按手差遣出去做工的。现在保罗拣选希拉，其实也是圣灵在他们心里做工，成就了自己的旨意。但这里强调保罗的拣选，是为了告诉我们这支宣教队的带领人是保罗，不再有任何人对他属灵的身份和权柄产生挑战。这跟第一次宣教旅程当中巴拿巴和保罗在宣教队中的身份不一样，那个时候两个人的地位是平等的，保罗并不领导巴拿巴。保罗之所以拣选希拉，至少有下面三个原因。第一，希拉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以及正式代表，他可以代表耶路撒冷教会说话，解释信上的内容，表明保罗的立场跟耶路撒冷大会的决定是一致的。第二，希拉是先知，是能够得力服侍的同工，可以做教导和劝勉的工作。第三，希拉很可能跟保罗一样是罗马公民，这一身份便于他们在罗马帝国的势力范围内宣教。后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的开头，保罗都提到希拉也是这两封信的合著者啊。开头说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保罗、希拉组成宣教队，受了安提阿教会的任命以后奉差遣出去。这次可能也跟第一次宣教旅程开始时一样，教会进食祷告按手，把他们交在了主的恩典中，得蒙保守以使他们完成艰巨的工作。毫无疑问，安提阿教会继续支持他们的宣教工作，成为他们祷告和经济上的伙伴。既然巴拿巴和马可由水路去了塞浦路斯，那么他们就走陆路，先向北再向西，经过叙利亚和基利加两个省，在信仰上兼顾各地的教会。保罗和巴拿巴两位好同工分开了，这实在很可惜。表面上看，他们分离的导火索是马可这个曾经犯了错误的信徒，但其深层次的原因可能不那么简单。虽然《使徒行传》当中没有交代给我们详细的情况，但从其他的书信当中我们可以参考到一些相关的信息。在加拉太书第二章里，保罗谈到耶路撒冷大会之前，一群耶路撒冷的哥里派犹太信徒来到了安提阿教会，逼迫那里的外邦人受割礼。使徒彼得本来是跟外邦人一起吃饭的，但那个时候却趋于压力，保罗因此斥责他。我们看加拉太书二章的十一到十三节啊，我们一起来读。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已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及至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装甲。那时巴拿巴的态度也是摇摆不定，也可能保罗也指责了他的不是，他们的关系因此受到了伤害，陷入了低潮。还有一点，从带领人的角度来看，巴拿巴和保罗的合作从一开始就隐藏着危机。在安提阿教会宣教队刚刚组成的时候，巴拿巴的排名在保罗之前，也就是说巴拿巴是带领人，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首先，巴拿巴比保罗信主早，并且无论是在耶路撒冷教会还是安提阿教会，他的资历和名望都远远的超过保罗。其次，保罗的兴起与巴拿巴的提携密不可分，如果不是巴拿巴的协调和介绍，信徒们很难相信这个大肆迫害教会的敌人会真心信主，就更不用提他还能参与服事了。 然而虽然巴拿巴刚开始是带领人，但在实际的福音施工当中，无论是面向不信的人群做福音布道，还是面向教会的信徒做门徒训练，保罗的信心和追求，以及他的恩赐和领导才能，都渐渐地被建立和确立起来，并且超过了巴拿巴。所以说，信徒应该竭力追求灵命的成长，这样才能在神的拣选中不断被委以重任，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样一来，宣教队的代理人就变成了保罗，而不是巴拿巴。不论外界是否明确或者认同，这种角色上的转变可能并没让巴拿巴适应，以致到了某些引起争论的地方，他并没有对保罗这位实际的属灵带领人的意见给予充分的尊重。可能巴拿巴并没有顺服圣灵的带领。一些圣经学者认为，当初马可离开宣教队可能就跟巴拿巴的地位下降有关。宣教队以前有巴拿巴做领袖，但当这一角色渐渐转移到了保罗身上时，马可感到不服气，不甘心，于是脱辞而去。这可能也是保罗坚持不带马可的原因。一位神学家说，信徒由于意见不同而不能同工的根本原因是，究竟应该首先考虑个人的利益还是集体工作的好处。巴拿巴跟保罗分开了，从此以后《使徒行传》当中再没提到他们同工的事情，但他们很可能一直保持着联系，并且彼此关心。保罗在《哥林多前书》9:6里面说，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姊妹为妻，带着一同往来，仿佛其余的使徒和主的弟兄并基法一样吗？独有我和巴拿巴没有权柄不做工吗？哥林多教会是保罗在第二次宣教旅程当中建立的，而哥林多前书是他第三次宣教之旅的时候在以弗所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所以保罗跟巴拿巴一直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说不定他们后来还在一起服侍过。不仅跟巴拿巴的关系，后来保罗也赏识马可，还十分的倚重他，在他步向生命的终点时还要求马可到他那里去。这在圣经多处书卷中都有记载，比如说在提摩太后书的4:11，保罗说，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毫无疑问，多年以后经过服侍的磨练，马可和保罗的灵命都更加成熟了。而教会传统也相信马可跟彼得的关系十分密切，在彼得前书5:13里面，彼得甚至称马可为自己的儿子，这当然指属灵上的儿子。马可最令人称道的是写出了马可福音。根据初期教会的历史记载，马可把彼得的讲道以及口授的福音书写成了希腊文，就是马可福音。因此巴拿巴和保罗虽然分离了，但仍然都被神使用，成为福音的管道，祝福了很多人。这是神主权的彰显。我们会犯错，但神不会。我们的智慧有限，但神是全智的。神借着人的软弱成就了自己的旨意。现在有两个宣教队了，他们向不同的地区进发。这一次他们把上次宣教旅程所经过的地方划分成了两个部分。我们看第二次宣教旅程的地图，深红色的线就是这条线，深红色的线是巴拿巴带着马可到塞浦路斯去，塞浦路斯老的圣经也翻译成居比路。绿色的线，我们看这有条绿色的线，绿色线是保罗带着希拉 走遍了叙利亚和基利加，兼顾众教会。他们肯定要行过宏伟狭窄的山路，穿过被称为基利加城门的托罗斯山脉。而兼顾教会的方法是借着把信送去，并通过教导和劝慰来帮助众信徒。圣灵继续在两个宣教队的福音施工上彰显他奇妙的作为，他不仅祝福保罗的工作，而且也祝福了马可，锤炼他成为神重用的器皿，并成为后世无数人的祝福。从这一点来说，也可以证明当初巴拿巴并没有放弃马可是一个正确的决定。接下来使徒行传16:1-10特别记录了保罗和希拉重访第一次宣教时所走过的三个城市，特庇、路斯德、以哥念。我们一起来念前五节经文。保罗来到特庇，又到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腊人。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保罗要带他同去，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腊人，就给他行了割礼。他们经过各城，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交给门徒遵守，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特庇和路斯德的教会是保罗他们在第一次宣教旅程中最后探访的，因此既然保罗一行人这次是从东边的陆路行进，那当然首先到的就是这两座城市。我们看绿色的线，这是安提阿，他们经过叙利亚、基利加，然后到了特庇，再到了路斯德、以哥念。在路斯德这座保罗上一次宣教的时候差点被用石头打死的城市，他遇见了一位基督徒叫提摩太。提摩太实在是新约中一个重要的人物，他的名字和相关的各种情况多次出现在了保罗的书信当中。新约里有两卷书特别以他来命名，就是提摩太前书和提摩太后书。提摩太是个希腊语名字，意思是崇敬神。这里提摩太一出现就已经是基督徒了，虽然圣经里没说他是什么时候信的主，但在哥林多前书里保罗说他在主里面是我所亲爱有忠心的儿子啊，4:17，也就是说保罗是提摩太属灵的父亲，所以很可能保罗在第一次宣教旅程当中向提摩太传福音，带领他信主得救。提摩太的外婆叫罗伊，妈妈叫尤尼基，他们都是信徒。尤尼基比提摩太信主早，不过在他未信主之前是一个虔诚的犹太人，他从小就教导提摩太学习明白旧约圣经。提摩太是个混血儿，他爸爸是个希腊人，根据这里描述他爸爸的希腊动词时态来看，他可能不是信徒并且已经去世。提摩太虽然生活在路斯德，但他在路斯德和附近以哥念的教会中都享有极高的声誉，大家都交口称赞他。很可能除了在本地教会服侍外，他还参与了以哥念的福音工作。保罗看出来提摩太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就想要带他跟自己一起去宣教。在第一次宣教中，本来保罗跟巴拿巴和马可同行，可到了第二次宣教的时候，保罗只有希拉一个同工，他感到人手不足，现在遇到提摩太，他觉得这是天赐良机。如果提摩太加入他们的队伍，那对宣教事工可是个极大的帮助。他不仅可以代替马可的位置帮助自己服侍，而且因为身兼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双重身份，他会很容易进入到这两个民族的群体当中去。但是现在遇到了一个问题，虽然提摩太的妈妈尤尼基从小就以犹太人的信仰教导他，但他却从未受过割礼。 十六章的第三节，保罗要带他同去，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腊人，就给他行了割礼。这句话引发出两个问题。第一，保罗为什么要为提摩太行割礼？在耶路撒冷大会上，他不是坚决反对给外邦人行割礼吗？第二，提摩太的身份如何界定呢？他到底属于外邦人还是犹太人呢？我们先看头一个问题。割礼派犹太信徒主张行割礼是得救的前提条件，对这一点保罗坚决反对。保罗坚持福音是神白白的足够的恩典，单单信耶稣就完全能获得永生，不需要添加任何其他条件来补足，比如行割礼。这是基督教的基要真理，保罗绝不让步。但是无论何种规条和礼仪，如果跟基要真理不冲突，为了福音工作的需要，保罗也随时准备妥协。耶路撒冷大会的决议明确规定外邦人禁忌四件事，即偶像的物和血，以及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既是向犹太人传福音的需要，也是尊重犹太信徒的良心。对此保罗毫无异议。保罗不是一个犹太律法主义者，但他自己是犹太人，所以他也肯定犹太的传承。因为大家都知道提摩太的妈妈是犹太人，并且犹太人把不行割礼的犹太人视为叛教者，如果提摩太不行割礼，在给犹太人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就会排斥提摩太，同时肯定也会排斥保罗，这就导致了福音事工上的严重障碍。因此保罗才要给提摩太行割礼。在哥林多前书里，保罗说道，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行割礼虽然与救恩无关，但却可以借着他跟犹太人建立关系，给他们传福音，带领他们进入真理当中。所以保罗要给提摩太行割礼。我们再看第二个问题，提摩太到底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其实关于如何定义犹太人本身，就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时至今日，这一定义仍然缺乏统一并且广泛认可的标准。在不同国家以及不同的社会环境中，人们对犹太人的定义具有多样化的标准。犹太民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等人。雅各又叫以色列，有12个儿子，后来衍生出了以色列12支派。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犹太民族都是长期流浪散居的，他们也跟不同的民族通婚。特别是公元前7世纪，以色列南北国时期，具有10个支派的北国以色列被亚述帝国所灭，人民被迁移到不同的地区，并跟当地人通婚，这样这10个支派基本就湮灭于历史长河当中了。进入了新约时代以后，经过2000多年的散居，犹太人与异族通婚已经使得他们的种族特征变得模糊不清了。尽管不同的犹太人之间仍然存在着一些共同之处，但他们的种族特征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从肤色上来说，白色的、黑色的、棕色的、黄色的都有。现在一般来说，对犹太人的定义主要与血缘关系和宗教传统有关。最新的1970年代以色列的回归法修正案中定义的犹太人是，凡犹太母亲所生或以本依犹太教而不属于另一宗教的人，就被认为是犹太人。 所以是母亲而不是父亲决定了这个孩子是否被定义为犹太人。其实在初期教会的时代也是大多倾向于类似的标准。在当时一份犹太律法文件当中规定，如果拜偶像的人或奴隶与以色列人的女儿同居，他们所生下的孩子是合法的，无论已婚妇人还是未婚妇人情况都是如此。并且在犹太教中，犹太母亲未受割礼的孩子是被视为被教的犹太人，是违背圣约的人。因此保罗为提摩太行割礼是一个万全之策，这么做不会冒犯外邦人，并且至少不会让犹太人因憎恶提摩太而排斥他。然后提摩太就加入了宣教队，他们依次经过叙利亚和基利加省各城市的教会，把耶路撒冷大会当中使徒命令定下的决议和禁戒都告诉信徒们，并要他们遵守。这样各教会信徒的信仰被不断坚固，随之而来的信主得救加入教会的人也越来越多，众教会在质量和数量上都有增长。保罗靠着圣灵的能力所领导的宣教工作大获成功，他是一位被神重用的属灵领袖，不但自己努力服侍，而且还为神的国培养新一代的领袖，这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当保罗带领宣教队按照自己的计划开展福音工作时，却发生了意料之外的事情。我们看接下来的经文，16章6到10节，我们一起来读。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吕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庇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第六节的经文出现得很突然，如果前面有一些铺垫，就会让我们对当时的背景有更清楚的认识。不过可能当时的读者们一看第六节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如果我们对照着保罗第二次宣教旅程的地图仔细反复阅读这五节经文，就会明白大致的意思。我们再看绿色的线，这是一些圣经学者们描绘的保罗他们第二次宣教之旅的行程路线。保罗和希拉由叙利亚省的安提阿出发，在叙利亚省和基利加省探访各教会，兼顾信徒们的信心，接着向西北方进入吕高尼地区，依次访问特庇、路斯德，然后又到了以哥念和比西底的安提阿，这就是第一次宣教旅程到达的最西北方的城市了。从叙利亚的安提阿出来，经过了叙利亚省、基利加省，到特庇，然后是路斯德、以哥念，又到了比西底的安提阿。这个时候保罗他们就想继续向还没有开发的外邦人地区传福音，他们想到亚细亚讲道。亚细亚在这儿，他们现在在这儿。在新约时代，亚细亚这个称呼有着不同的含义。首先它可以代表亚细亚行省，它是在主前133年由罗马元老院设立的，包括美西亚、吕底亚、弗吕加的西部、加利亚、吕加及其相邻近的一些海岛。亚细亚省的省会城市是以弗所，所以我们看亚细亚，亚细亚省包括
美西亚、吕底亚、加利亚、吕加，可能还包括庞菲利亚，然后还有弗里加的西部这些地区，这块地方是亚细亚。
其次，亚细亚又可以表示一个地区。在主前25年的时候，罗马皇帝凯撒奥古斯都扩大罗马帝国的版图，把普吕加、吕高尼、比西底、西基利加，可能还有庞菲利亚这些地区组成了一个新的省，称为加拉泰省。这一地域一直保持到主后的285年。
加拉泰省在这里，加拉泰省是属于这一块。
那么从这以后呢，亚细亚的地理范围就收缩到仅仅限于沿海地区和一些河谷地带了。一提到亚细亚，在新约当中呢，有的时候指的是亚细亚省，有的时候指的是亚细亚地区，可能当时的人都觉得很自然，不会误解，但我们今天理解起来就很不容易了。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一个地名，在这个地名讲的是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不一定搞得清楚。那么圣经学者们对这里亚细亚指的是什么地方一直都有分歧。我个人认为这里指的是亚细亚省，保罗他们想到亚细亚省传福音，因为比西底的安提阿跟弗里加地区靠得很近，那么宣教队应该很自然就会想进入弗里加传道，但这里就却说圣灵禁止他们在亚细亚传道。那么弗里加就应该属于亚细亚的一部分，所以当然亚细亚指的是亚细亚省了。有意思的是，我们看到圣灵会禁止基督徒传福音，为什么呢？也许宣教队到那里布道会遇见大逼迫，也许现在亚细亚人的心还没预备好，庄稼还未成熟，不到收割的时候。就像我们这块河场特维尔格，再往北的哈都，再往南的格林瑞丁、因德米尔这些社区啊，虽然中国大陆的华人不少，但不少基督徒都说这里是福音的硬土。我来之前，有一位使徒教会的林云汉牧师也进来做过一段时间，结果没有收获就离开了。可能我们现在还不是大丰收的时候，但是毫无疑问的是，神的确给我们开路，让我们守在这里，将来肯定有丰收的一天。也许神另有安排，从后面看，神把保罗他们带到了马其顿去，也许那里的情况更急迫，神要他们赶快到那里拯救灵魂。到底什么原因只有神才知道，但是圣灵引导使徒们的工作，不让走的路就把门关死，哪道门开了就走哪条路，这是神的带领。神做工也有他的时间，什么时候撒种，什么时候灌溉，什么时候除草，什么时候收获，神也有他自己的时间。那么圣灵是如何禁止他们传道的呢？也许是赐给他们一个强烈的合一的内证，也许借着外在的情况，比如说像疾病啊、犹太人的反应啊，或是法律上的禁戒呀，也许是借着一位先知讲的话。无论怎么样，他们原先想走的路不通了，他们就经过弗里加、加拉泰一带地方向西行。那么弗里加、加拉泰一带地方究竟指哪里呢？圣经学者们至今也没有达成共识。在这里就介绍一下加拉泰的知识点。保罗时代罗马帝国有一个叫加拉泰的地区，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地图上面这块黄色的区域，
加拉泰地区。
刚才我讲过，主前25年的时候，罗马皇帝把弗吕加、吕高尼、比西底、西基利加，可能还有庞菲利亚这些地区，连同加拉泰地区一起组成了新的省，叫做加拉泰省。那么新约当中一提到加拉泰，可能指的是加拉泰省，也可能指的是加拉泰地区，更由此发展出了南北加拉泰的说法。也就是说，原来加拉泰地区那块黄色的部分被称为北加拉泰，而在它以南的地方就被称为南加拉泰。 所以弗里加加拉太一带地方里的加拉太到底是指加拉太地区还是加拉太省，现在没有定论，这点大家知道就行，除非我们要深入的研究圣经，否则不用太在意。宣教队怀着传道救人的热忱，一路走到了美西亚的边界。
从这里他们穿过了弗里加加拉太，一直经过美西亚，走到了美西亚的边界，现在还没有走呢，所以他们一直也没有传福音，因为圣灵拦阻，他们只是搁这里往那边走，
他们不知道要走到哪里去。他们走到了美西亚的边界，在保罗时代这个地区属于亚细亚省，那么自然圣灵也禁止他们在那里传福音，因为不让他们在亚细亚传福音啊，美西亚也不能传福音。那从地图上看，我们看跟美西亚相连的上面就是必推尼省，那里有不少城镇，那很自然呢保罗他们就会想到必推尼去传福音。但是这里讲什么话呢？但耶稣的灵却不许。第七节，耶稣的灵就是圣灵，但是这一措辞在圣经当中只在这里出现了一次，可能是要强调圣灵是耶稣所差派的，为要成就耶稣的宣道使命。我们再复习一下《使徒行传》的中心经文是哪一章哪一节呀？还有没有人记得呀？《使徒行传》的中心经文
一章八节，
来，我们一起读一遍。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圣灵不允许他们去必推尼，这是耶稣的心意。再一次，圣灵禁止他们去传道，那就只剩一条路了，就是经过美西亚一直走到海边。宣教队就这么做了，结果他们抵达了爱琴海边的港口城市特罗亚。
他们从美西亚穿过美西亚一直走，走到了海边特罗亚。
特罗亚靠近欧亚大陆的分界线达达尼尔海峡，它的地势较低。特罗亚全名是亚历山大特罗亚，之所以用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一代明君亚历山大大帝。这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有很多罗马公民住在那里，享有很多特权。宣教队走了很长的一段路，他们从小亚细亚的东南端走到了西北端，而且是一条非常奇特迂回的路，穿过了好几个省。我们知道在当时那种情况，走陆路的话，那要花很长时间，经历非常多的艰难。神到底想让我们干什么呀？到现在为止，他们得到的指示几乎都是消极的。他们想传福音，圣灵两次拦阻他们，不让他们传。接着16:9-10，我们一起再读。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马其顿实际就是在
特罗亚对面，这边就是马其顿和色雷斯地区。所以下一次我会讲在那边腓立比的传道，也就是马其顿那边传道，他们要坐船过去，这就是圣灵的带领，所以很有意思哈。那么保罗在特罗亚看到了一个异象，这个异象呢，很可能并不是他们到达特罗亚当天晚上出现的，而他们住在那里一段时间以后的事。在后面使徒行传20:6-12里提到保罗与一群信徒在特罗亚聚集掰饼，所以这里后来建立起来一些教会，
这很可能是保罗这一次在特洛亚做了一些福音工作结出来的果子。无论如何，在特洛亚的一个晚上，神终于借着一个异象向宣教队的带领人保罗发出了启示。可能是在他的睡梦中看到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来到马其顿帮助我们。马其顿当时是罗马的一个省，著名的亚历山大大帝就是在那里崛起，并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陆的庞大的马其顿帝国。很明显，这个马其顿人是一个寻求保罗帮助使他可以听到福音而相信得救的人。保罗看见这个异象，就跟他的同工们分享了。经过祷告之后，大家都一致认定这是神要他们去往马其顿传福音给那里的人。这里出现了我们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我们是要说明使徒行传的作者，也就是路加，当时也参加了保罗的宣教团队，成为了宣教工作的目击证人。一位圣经学者谈到了这是神对使徒和他的同伴的双重引导。什么叫双重引导呢？他这么说，神一方面禁止及限制，另一方面容许及节制。信徒被禁止前往一个方向，但却被邀请前往另一个方向。在一个方向上，圣灵对他们说不要去，而在另一个方向上他却说来。其实在宣教历史当中也有这样的双重引导的例子。威廉·克里计划要去位于南太平洋的波利尼西亚，但神却引导他前往印度。耶德逊刚开始是去印度，却被带到了缅甸。李文斯顿试着要到中国，却被神差遣到了非洲。同样，我们每个人现在所处的环境中也需要明白神的旨意，也需要相信神，不但相信他的引领，并且也要为了他的限制而节制，而喜乐，而感谢神。另外，从神呼召保罗他们去马其顿传道，我们可以学习到神通常的引领并不单单是消极的，也是积极的，并不单单是针对个人的，也是针对群体的。愿我们学习的这些圣经故事，这些我们属灵前辈的经历，能够成为我们的祝福，让我们留心圣灵的带领并顺服他的带领，这样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服事、我们的教会就必然会蒙祝福。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神的带领，让我们不断经历你的大能和作为，在看似迷雾的路途中清楚你的带领，靠着圣灵奇妙的工作帮助我们在服事中生命更新、灵性成长。愿我们也踏着使徒们曾经走过的天路同心同行，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不消灭圣灵的感动，不断明白神的心意，顺服神的带领，建立教会，将福音传到地极。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